算什么？而经文是选自新约的路加福音八章二十六到三十九节。好，不请大家打开你们的圣经，新约圣经，翻到去路加福音第八章，找到之后我将会为大家读出二十六到三十九节。路加福音八章二十六到三十九节。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墓里。二十八节，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乌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找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三十节，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去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感谢神的话语，将时间交给牧师。
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讲到，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这句话就形容了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这个被鬼附的人。今天的信息跟大家所传讲的是人算什么。在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投降，苏联就派军队去解放中国东北几个重要的城市，包括是沈阳、长春，同时是兴建苏联红军的烈士纪念碑。但是当纪念碑落成的时候，要求长春各界人士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面奸淫掳掠，在大街小巷对妇女、对孩童施行强暴。中国有一个作家叫做龙应台，写那本书叫做《大江大海》，是记载苏联红军的暴行。里面讲到有目击证人在沈阳的车站看见一个很大的广场，有一个妇女两个手拖着两个小孩，还有一个更小的就背着 然后一个比较大啲嘅细路哥就揸住草席，五个人俾七八个苏联嘅军兵团团包围住，众目睽睽之下，首先将母亲强奸，然后对每一个小孩子施暴，而背喺妈妈身上面呢个细路哥就俾推落嚟，正在大声嘅喊叫。苏联军将他们欺负完了之后，要求强迫他们一个个瞓在地上，然后用机关枪将他们扫射。另外在长春，亦都是苏联红军所到每一个地方，同样是妇女被强奸，私人的财物被抢走，房屋被火焚烧。多数的妇女都是将自己的头发剪去，穿了男装的衣服，否则就不敢出街。所谓苏联那班的解放者，其实就是一班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开口出声，还要到广场上面对着苏联的红军烈士纪念兵要排队，要除下他们的帽致敬。在苏联的红军当中，稍微有一个有良心的炮兵，后来成为了作家，就是有名的索隐尼辛 Alexander Solzhenitsyn， 是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写了一首诗，形容一个少女怎样被残暴致死。这首诗说，小小女孩躺在床上，多少人想过他，一个排一个连，这些是军队的名称。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然后女人变成尸体。索隐尼辛亲自目睹这个惨剧，痛心看见这些毫无人性的苏联红军虐待少女致死。当苏联军队离开中国东北之后，是不是太平安静呢？不是啊，中国又开始内战了，现在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国民党军队占领了重要的城市，包括长春市，在1948年由林彪所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东北野战军对国民党政府所控制这个长春城市实行包围政策的战略，切断国民军所有的粮食和军火供应。因此没多久，这个城中就发生了饥荒，国民军的士兵没有食物，所以抢夺平民百姓的粮食，全城一切可以当作食物的也包括甚至是树皮啊、树叶啊，全部被食光了。国民党为了要维持军队的粮食，所以不惜要牺牲平民百姓，在长春市饿死的、病死的超过12万人，而且国民党军限制平民出入城市，甚至将那些违法的居民捆绑以及用枪射杀，大批的饥民被迫就滞留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中间，围绕成那个地带，期间是铺满了很多饿死的腐烂的尸体，估计在这五个月围绕长春城之中饿死了65万人，这个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后来国民党就认为中共的军队这样围绕长春城的行为就是战争的犯罪，但是共产党那方面就认为他们的军队解放长春是为了正义的行动，是积极的，而饿死饥民 只不过是次要的。当我们看回这些历史的惨剧，我们心里就会问人的价值在哪里呢？是一班野心的政治家，一班野蛮的军人，使到很多无数无辜的百姓被害。中国人有一句话呢，说到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宁愿为正义而牺牲，不愿意丧失节气，苟且偷生。香港有名的牧师两兄弟苏永耀与苏永智，他们的妈妈在共产党解放中国之后，在1950年当众被虐待被打晕之后呢，用牛尿将他淋醒继续虐待。他们妈妈因为忍受不住这种折磨，几天之后吊颈自杀。究竟基督教怎样看人呢？诗篇第八篇讲到，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有价值的人，我们的价值不是在于我们的学问、财富、名誉、地位，而是在于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我们有神所赐的荣耀与尊贵，不单止从创造的角度来看我们是有价值，另外从救赎的角度我们更加是有价值，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将自己最宝贵的儿子赐给我们这班罪人，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过来的，付上极大的代价，因此我们是极有价值的人。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荣耀尊贵的。请问今天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人呢？我们又用什么眼光来看自己呢？对于那些跟我们不同的背景、不同灰色、不同教育的人，我们怎样对待他们呢？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被鬼附的人，可能当时的人认为他是痴线佬、神经的，应该进入青山精神病院。原本是孤单、痛苦、污秽和黑人憎的，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他生命得了改变，成为一个有用又有价值的人。我们看他的人生，可以将他分开为三个阶段。信主前他是禽兽不如，信主时候降服在主面前，信主之后他的生命得着改变。首先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讲到这个的人，他信主之前是禽兽不如。第26-27节里面讲到，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营里。这个事件是相当特别，因为在四福音的记载里面，耶稣所做的神迹奇事多数都是发生在以色列人以色列地犹太人当中，但只有这件事发生在外邦人的当中，就是格拉森的地方。前一次我们讲到耶稣和门徒过了加利利海，就来到这个格拉森。在平衡的四福音马可福音里面就讲到，格拉森是属于一个更大的地区，叫做底加波利 Decapolis。 底加波利是由两个希腊的字所组成， Deca 是十的意思， Polis 是城的意思，因此这一区是十个城所组成的，而加拉森是其中一个的地方。而这十个城大部分都是外邦人希腊人所居住的，就有少少好似咧，我哋中国广东系一个区域叫做四邑啊，咁我哋相信在座都有不少嘅四邑人，包括台山、新会、恩平、开平等等外邦人嘅地方。一个希腊人，当耶稣问佢嘅名，你叫咩名嘅时候，佢回答：我叫群，群亦都系一个外邦人嘅字，唔系阿兰文。不是希伯来文，是 Logio， 是一个拉丁的字，翻译英文叫做Legion， 即是罗马军队的名字，大概是6000个罗马的军兵。还有鬼透过这个人称耶稣为至高神的儿子，至高神的是希腊人、罗马人，他们称呼神一个常用的名字，因此他是一个外邦人，住在外邦人的地方。但圣经继续讲到他是一个不似人的人。他怎样不似人呢？一般的人起码有理性、有尊严、有羞耻、有家、有朋友、有安宁，还有受人尊重。但这个人呢，什么都没有。圣经又讲到他不穿衣服，不穿衣服的，没有羞耻感的，没有尊严的，又讲到他不住房屋，是没有安宁，没有安息，住在坟营里面。这个坟营并不是好像我们 New Jersey 或者是长岛那些这么整齐清洁，有人剪草有人打理的，叫做墓园，不便宜的，相当贵。他住的坟营是乱七八糟的乱葬岗垃圾堆，可能经常有野兽出没，所以他过着一个黑暗的污秽的死亡的生活。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这个是相当惊讶，耶稣竟然不单止踏足外邦人的地方。而且是踏足在外邦人当中最污秽、乱葬岗、最黑暗的地方，犹太人很难接受这个事实。而马福音又告诉我们知道，这个人常常是用石头打自己，伤害自己，毫无理性的，而且在山上面昼夜喊叫，好像精神病院里面的人一样，无日安宁的。而且他失去了自己，因为当耶稣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名字，他叫说我叫群，没有了自己的身份，被群鬼完全占有了他。其实在今天社会有没有这种这样的人呢？有啊，比比皆是啊，无论在纽约、美国、新泽西州，在香港、在中国世界各地，很多人都是被魔鬼、被撒旦缠绕住、控制住，例如上了瘾，失去理性，无法自拔，变成吸毒鬼、酒鬼、赌鬼等等。29节圣经就告诉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常常被看守，又被铁链、脚镣捆锁，因为其他人怕了这个神经佬，这个癫佬，所以怕他到处会伤害人，因此将用铁链、脚镣将他锁住。所以这个人真是禽兽不如，特别在美国，牲畜特别是宠物养的狗呢，相当幸福的，每日有主人带他散步、游花园，而且呢为他吃那些呢上等的狗食物，但这个人禽兽都不如。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上一次我哋讲到啊，讲到话当耶稣带领门徒渡过加利利海嘅时候，系一个危险嘅亡命之旅。佢哋半夜过湖，冲过狂风大浪啊！好似刚才我哋所唱嘅诗歌吓，主如明亮嘅神星啊，使我佢嘅爱使我哋可以冲过狂风大浪，冒住生命危险嚟到呢个格拉森人外邦人嘅地方。而呢个行程，耶稣只有一个目的，因为第四十节讲到耶稣去完呢个地方，四十节佢就翻到自己以色列嘅地方。呢个目的就系为咗要见呢个格拉森被鬼附嘅人，一个唔似人嘅人，一个禽兽不如嘅人。仲有耶稣为咗呢个人咧，要牺牲咗咧两千只猪啊，而且被那班养猪的希腊人憎恶，赶他走，踢他走，就为了这个社会上认为没有价值的人，耶稣这样付上代价，值不值得啊？今天我们都会问，值不值得啊？这个不是有钱佬，这个不是格拉森的村长，又不是校长，不是官长，在人看来是没有贡献，没有价值的人，值不值得这样去帮他，为他付上代价呢？对耶稣来说是值得，有价值，肯定的。因为这个人是照神的形象来做。今天我们怎么看流浪汉，很多在街边睡觉的人，或者那些自闭症，根本毫无礼貌，或者精神病的人，或者住在疗养院，不懂照顾自己，大小便都要人帮他，那些有残障的人，很多住在疗养院的老人家，行动很不方便，什么事都要人服侍，觉得很自卑，人生没有意义，觉得自己没有用，不想再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觉得是否认为这种感的人在世上，在社会上面是没有贡献，没有生存的价值？如果你问这班身体残障的人，究竟他们最欣赏的是什么人呢？可能他们会答 Occupational Therapist， 职业治疗师，因为他们相信这班职业治疗师对有残障的人是看为是很有价值的人，帮助这些残障的人恢复他们基本生存的技能，就算好像吃饭啊、穿衣服啊、去厕所啊等等这么基本的事情，都可以增加他们做人的尊严。另一方面，我们要反问一下我们自己，究竟耶稣为了我们不配的罪人钉在十字架上，又值不值得呢？耶稣说值得。有名的苏格兰宣教士达林 Alexander， 当他晚年回到自己祖国的时候，有一次就站在全国的长老会总会的面前，是呼吁青年人去到印度做宣教，但是没有一个人响应，他力竭声嘶地去呼吁，后来晕倒在台上。当他醒了之后，医生就劝他因为心脏的太衰弱了，需要休息，但是他继续坚持，所以在医生和大会主席扶持之下，继续上台再次的呼吁，台下所有的人见到他肃然起敬。他就继续讲话，当维多利亚女王是呼吁志愿军到印度去当兵的时候，很多人响应，然而如今万王之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呼吁人去印度宣教传福音，竟然没有人肯去。 他就说，如果没有人认真的话，那我这个老兵就算搏了自己的老命，我都要再次回到印度。虽然自己不能够做些什么，就算我是死在印度的恒河旁边，等印度人看见和知道原来一个关心他们的人为了他们的灵魂摆上生命。没错，达林宣教士为了印度人的得救愿意付上自己的老命，都认为值得的。人是有价值，人是照神的形象被造。当他说完之后，有很多的年轻人就响应，愿意回应呼召，举手去前往印度去传福音。过去一个被鬼附的人是禽兽不如，当他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他愿意降服主的面前。刚才说到经文讲到耶稣和这个格拉森人以及一班群鬼的争战，是一个强弱悬殊的属灵争战。一开始耶稣就已经控制大局了，可以讲话没得挥的。这个神经佬一见到耶稣，第28节就说到他俯伏下来，而且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因为这班乌鬼知道耶稣有绝对的权柄，可以吩咐乌鬼进入无底坑。无底坑是什么呢？就是魔鬼和他的手下要坐监等候审判的地方。但我们看见这个被鬼附的人以及这群鬼见到耶稣的时候，仍然死撑的不肯降服，向耶稣讨价还价，还价不要那么快就将他们送入无底坑。所以30节鬼就央求耶稣准许他们进入猪群当中。今天其实我们都一样的，我们知道人生很多的事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但我们仍然不肯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仍然是自己作垂死的挣扎。例如2001年911恐怖袭击，2003年香港沙士爆发，2012年新泽西州和美国东岸台风 Sandy 扫过，带来我们很大的沉痛的打击，我们都无能为力。又好像门徒他们从加利利海一边要渡过另一边狂风大浪当中，门徒是无能为力，但他们仍然是以为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将水从船里面拨出来，直到筋疲力尽，在那个时候他们才肯求耶稣帮助。耶稣有生命的主权。还有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耶稣要叫这个被鬼附的人找回自己的身份。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他说，我叫群，因为被群鬼附着。耶稣提醒他，更正他，你不是鬼，你是人，照神的形象被造，有人的荣耀尊贵。群就是罗马军队那个制度，大概6000个军兵，所以很明显这个人忘记了自己的名字，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失去了自我了。假如耶稣今天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到耶稣说我叫某某名字，没错，你知道自己名字，但会不会好像这个人一样是失去自己的身份？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呢？可能我们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在我们 嗰份工啦。喺銀行裏面，我哋有幾多嘅銀紙啦？啊，幾多嘅股票啦？退休金啦？啊，我哋嘅學位啦？我哋或者我哋喺社會裏面嘅地位啊、權力啊，甚至我哋嘅身材、我哋嘅樣貌，我哋覺得呢個係我哋嘅身份。但是我们完全没有自己，失去了自我，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子民，我们是祭司，神给我们的使命叫我们宣扬神的美德。今天很多人沉醉在娱乐肉体享受情欲上边，沉迷喺打机啊、打麻雀啊、赌博啊、饮酒啊等等，就好似一个被鬼附嘅人，忘记咗自己系边个。三十一节讲到鬼就央求耶稣唔好吩咐佢哋到无底坑嗰度去，嗰度有一大群猪喺山上面吃食嘅。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群，耶稣准他们。33节，鬼就从那个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为什么耶稣要准许鬼进入猪群？很无辜的2000只猪就被浸死，有什么好处？我们可以说耶稣是将计就计。你想想，如果耶稣很简单的只是赶出这个鬼群之后，没有什么事发生，可能被鬼附的人康复之后不是那么容易相信耶稣。但是他现在看到2000只猪啊，冲入湖里面浸死了，一定感到很惊讶。而格拉森的人放猪讲给人看见2000只猪气势如虹冲下山崖闯入湖里面，同样大吃一惊的。比如如果有2000人现在新建筑的世界贸易中心排住队从顶楼尖顶那里跳下来带着降落伞，我们都会一定看到新闻里面头条报告大件事，好惊讶。其实耶稣要叫这2000只猪闯下山崖，是要作为一个证据，让这个鬼附的人和格拉森的养猪这帮人，他们都知道耶稣将鬼赶出去，改变了这个人的生命，有证有据的。例如当手术医生做完手术之后，将割了出来身体那个不正当的部分留下来给你看一看，作为纪念，让你知道问题处理好了，现在你健康了，康复了。又或者呢修理汽车的整车师傅跟你整好车之后呢，拿回这个坏的旧的零件给你看看，证实了没骗你的，是换了你这个旧的零件，新的零件现在呢是车已经修理好正常了。所以2000只猪闯下山崖浸死，向这个人证明耶稣医好了他了，他得救了，他康复了。而且2000只猪冲下山崖为了这个所谓的神经佬而牺牲了，让他知道你是有价值的人，比2000只猪更贵重。所以35节，这个人坐在耶稣的脚前，他信了主，他得了救。过去他是禽兽不如，遇见耶稣 他降服主前。第三方面，我睇见佢生命嘅改变。路加福音第八章嘅主题就系耶稣嘅权柄，佢有讲道嘅权柄，佢有平静风浪、掌管大自然嘅权柄，佢亦有赶鬼嘅权柄。但更重要嘅权柄，最大嘅权柄就系改变生命嘅权柄。事实上，任何和耶稣接触过的人都会经历到生命的改变，过去如是，现在都是如是。究竟这个被鬼附的人生命有什么改变呢？路加福音有好清楚的描述，路加就是用平衡式的句子告诉我们知道这个人生命改变了。27节讲到他不穿衣服，后来35节说穿着衣服，27节他不住房子，39节他可以回家去，28节是俯伏在耶稣脚前，35节坐在耶稣脚前，29节是被鬼附着，35节心里明白过来，生命的改变，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所以耶稣最大的权柄就是改变人的生命。但很奇怪，在37节我们看见其余的格拉森人，他们要求耶稣离开。为什么要耶稣走啊？不单止为了损失了这两千只猪，更加是因为他们不想耶稣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式。耶稣改变了这个鬼附的人的生命，但其余的格拉森人不想耶稣改变他们的生命。犹太人认为猪是污秽的，犹太人就不养猪，不吃猪。但这班希腊人住在格拉森，他们养猪吃猪，其实反映出他们的生活习惯，过惯了污秽的生活，讲惯了污言秽语，赚惯了污糟邋遢的钱。耶稣来要改变他们，他们说多谢，不用了，唔该你离开啦。佢哋唔想耶稣搅扰佢哋嘅生活习惯。如果要信耶稣，就唔可以再赚呢啲黑钱，再过去嗰种污秽、自由自在、冇网管嘅生活啦。好多人认同基督教，但系唔愿意相信耶稣，因为习惯咗几十年自己那种的生活，要改变太难，代价太大。所以耶稣同意你的教训，不过不要进入我生命当中，不要麻烦我，不要搞我，离开吧。另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被鬼附然后得救的人，他恳求与耶稣同在，很奇怪，本来这件是好事，但耶稣说你不要跟我回到以色列地，你要回到自己的家里面，继续留在希腊人聚居的地方，回到你自己的乡亲父老那里。请问大家，如果两样，一样就是跟耶稣，第二就是回家，哪一样比较容易呢？如果他跟着耶稣的话，他可以传福音、讲见证，没有人知道他过去的历史，他做的坏事、错事、丑事。但如果他要回家， 就要面对过去曾经欺负他、拒绝他、歧视他那班的乡亲父老，而且要面对那班无知不给面的十六哥。如果见到他回来的时候，可能对着他踢他走，讲话你这个痴线佬回来做什么，我们不欢迎你。所以他回家将要面对很多的困难，过去有很多的结还未解开。今天的人都是这样，可能如果我们犯过一次错误，做一次衰事，人家永远都觉得你是衰人，永远都给你这个标签。虽然是很不公平，但是在今天的社会继续发生。耶稣叫他回家，要叫他去面对过去，要将过去的结解开。信者耶稣不等于过去的结自自然然就轻易的解开的，或者以前的朋友甚至家人将他踢走了，不当他是兄弟，很可能他一直是怀恨在心，不想再见到这班人。但是耶稣说，你回家要跟这班得罪你的人和好，要解开这个死结。甚至三十九节说，你回家去要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回家另外一个目的，耶稣是要叫这个希律人向自己的希律人传福音，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弟兄姊妹，请问今天要用什么眼光去看人呢？尤其对你不喜欢的人，你不喜欢的人，你是否觉得他仍然是有神的形象，有优点，有美德，有荣耀，有尊贵呢？你是否愿意放低自己，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信服他的权柄呢？假如耶稣要改变你，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习惯，你会不会让耶稣改变你呢？请我们同心低头祈祷。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过去都是软弱不配的罪人，但因为你的爱与怜悯，使我们在黑暗当中看见亮光。求你改变的大能今天改变我们。如果有人未认识、未相信耶稣，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说话、提醒、催促，叫我们愿意降服主的面前，生命得改变。圣灵，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人的说话极有限，但你的说话无限。求你垂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